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典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上回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再一次的转离神，敬拜偶像，以致国势衰弱。那么非利士人呢，就逼害他们40年之久。当时有个属但族的索拉人马挪亚，他妻子没有生养。我们要知道，在古时候呢，没有儿女是很羞耻的事情，这意味着神不祝福这个家庭，所以马挪亚夫妇为这件事都很苦恼。后来马挪亚的妻子得到天使启示，说他会怀孕生子，但这个儿子一出胎啊，就要归神做拿细尔人。拿细尔的意思呢，是分别，或者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那么有关拿细尔人的条例呢，是记载在民数记6章1到21节。通常呢，做拿细尔人呢，是个人的自愿，自己愿意和神立约，定在某一个限定的时期内分别为圣，实践拿细尔人要遵守的条例。但马挪亚的妻子将要生的儿子呢，不是自发要做拿细尔人的，他还没出生就已经被拣选了，而且不是在某一段时期做拿细尔人，而是一生都要做拿细尔人。神并且应许这个孩子呢，要做士师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看马挪亚的妻子对神的使者这些启示有什么回应呢？我们看士师记13章6节7节，经文说啊，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，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，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，甚是可畏。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，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，却对我说，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，必归神做拿细尔人。马挪亚的妻子形容这神的使者，他的相貌啊，甚是可畏，这是指呢令人敬畏的意思。那么马挪亚知道妻子得到启示，他希望了解得更加详细，于是呢，他就要求这位使者能够再次来到。那么第八节就这样记载了，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，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。马挪亚称这神的使者为神人。神人呢，是属先知一类的，是被神的灵感动，向人宣讲神的旨意的。那么马挪亚呢，就以为这使者呢，只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人，不是那位超自然的神。结果耶和华神有没有应允马挪亚的请求呢？那么在士师记的13章9到14节就告诉我们了，经文这样说啊，神应允马挪亚的话，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处，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，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。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。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，我们看见了神应了马挪亚的请求，再次的向他们夫妇显现，并把神拣选他们儿子为拿细尔人的内容再说一遍。那么在士师记13章15到18节继续这样记载，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求你容我们款留你，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，你虽然款留我，我却不吃你的食物，你若预备燔祭，就当献与耶和华。原来马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，到你话应验的时候，我们好尊敬你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 你何必问我的名？我名是奇妙的。那当马挪亚跟神的使者说，求你容我们款留你，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的时候，他是希望呢能够挽留对方吃饭，稍尽地主之谊。这是古时候呢中东地方的风俗，他们呢会跟客人分享晚餐，表示友善和热情。那么经文说呢，马挪亚心目中仍然只觉得呢眼前这一位是神人，跟地上的人没有分别。于是呢，神的使者就清楚地告诉马挪亚，自己是不会吃这食物的，叫他呢以燔祭的形式献给神。这就表明了呢，这位神的使者不是地上的人，是神的使者，换言之呢是属于灵界的。那么马挪亚在惊讶之余，就赶忙请教这位奇怪客人的称号，好等日后他的预言成就之时可以尊敬纪念他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在圣经中是很看重名字的，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了他的本质。马挪亚可能对对方所说的应许呢缺乏信心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就，也不肯定对方是不是神的使者，所以呢就要知道对方的名字，好得着多一点的把握。而这位神的使者就向马挪亚宣称自己的名字是奇妙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位神的使者他的名字不可言喻，超乎人的能力所能明白了解，也就是说这位使者可能就是神的临在了。那么士师记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经文说，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，使者行奇妙的事，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，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，耶和华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。马挪亚和他的妻看见，就俯伏于地。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挪亚和他的妻显现，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马挪亚对他的妻说，我们必要死，因为看见了神。他的妻却对他说，耶和华若要杀我们，必不从我们手里那燔祭和素祭，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，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。那当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放在磐石上，也就是祭坛上献与耶和华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向他们行了奇妙的事。当燃烧祭物的烟徐徐上升之时啊，使者也随着烟上升，直升到马挪亚夫妇再也看不见了。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。这现象出现之前，马挪亚对这位访客仍然是有些怀疑，他只是把这位访客看为神人，并不是来自灵界的使者。那么至于对方所说关于怀孕和拿西尔人的事，他仍然是半信半疑的。但是当这使者徐徐跟着烟升上天空，直到消失，彰显了超自然的能力时，这证明呢他不是普通凡人，是真的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使者。那么这个证明就使马挪亚的疑虑一扫而空。马挪亚肯定这位是从神而来的使者，也确信了使者所说的预言。但接着马挪亚又惊惶起来了，因为在古时候的近东人啊，他们有个信念，就是人不能够看见神的，否则会死亡。例如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节、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、以赛亚书六章五节等，都有类似的记载。所以当马挪亚肯定他是面见了神的使者，甚至是神本身之时，他就很害怕，他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神击杀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他的妻子比他镇定了。他的妻子用普通常识来推断，指出神既然两次向他们做出奇异的宣告，又接纳他们所献的燔祭和素祭，那么这就证明啊，神不会存心杀害他们，所以呢不用害怕。从他们夫妇呢在这件事情上的判断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出啊，马挪亚的妻子呢比她丈夫更了解神。 丈夫只想到人看见神是不能存活的，但是妻子的分析却更符合现实。里头也显出了妻子在信仰上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。士师记十三章24-25节这样记载，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参孙。孩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与他，在马哈尼旦，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。神所应许的孩子终于出生了，父母给他起名叫参孙，这个名字可能是太阳之子，或者是小太阳的意思。那么经文说耶和华赐福与他，这里所说的福不是指财富，也不是咱们中国人说的儿女满堂，这个福啊是指神借着他开始拯救以色列人，而神的灵也感动参孙。感动呢，这个字它原来有撞击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呢，神的灵主动的、积极的、强力的去推动了参孙，要参孙呢行拯救的工作。我们从以上的经文里就看到呢，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，神拣选参孙做士师去施行拯救。而参孙的出身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他拿细尔人的身份，